我有一个快3岁的女儿哈，然后事实上我是很害怕小孩子的。我如果没有自己的女儿，我大概到现在还不大可能跟小孩子相处。那她是很乖，那我觉得也感谢神让她一生出来，我们有些地方我们是做得很彻底，譬如说我们就绝对不跟她睡啊，她一定要自己睡，自己另外睡个房间，她就一直很乖。那但是越来越大2岁开始就开始显出一些她，譬如她就不吃饭，然后有些叛逆的心，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她会要开始这些问题。我虽然有尝试说要就是知道要好好管教他，知道主喜悦我们要好好管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方法上我和我先生都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真的叫我管他管太严，管得没道理，有时候觉得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就这样让他过去，就是很为难。那我觉得詹姆斯给我们这些管教的方式很实际的，这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觉得最重要的开始从我心里头开始，我心里头开始有一个把握，就知道说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果效出来。然后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做实际上也帮助他有一定的路可以学，他也比较知道 what to expect。 那我这样去做，我就发现至少在我们家我觉得气氛上差很多，那我觉得我跟他的相处上也相差很多。像我们先吃饭，他近2岁以后他吃饭就开始不爱吃，他以前小时候很爱吃，就一直吃一直吃，我们怕他太胖，可是后来就开始都不要吃，什么都不要吃，然后吃吃就说他要下来。那所以每次吃饭，那我就叫忍耐忍耐，然后最后就大发脾气。所以我就感觉到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觉得那血压，我会感觉血压一直上升，然后就开始大发脾气，会很发火，然后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就很气。那我觉得就是慢慢的，我就神怜悯我们，然后也听很多教导，然后自己有就是帮助我们，就发现说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的范围。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我就给他一个 plate， 然后他一个小饭碗放一点点饭，然后每样菜几根摆在那边，一点点，就是我刚开始拿不住，我还是给他很多，到最后就好像在塞。所以他就开始给他少点，让他能够吃完，他有成就感，然后他也知道他一定得吃完，否则就不要去想你可以下来。所以我就是很就跟他讲，那试几次，他有2、3天，他就知道。刚开始我们有很重的打他一次，他最后他就会说我不吃完不能下来哈。我说对，你不能下来，然后他就会，其实他其实会吃很久，他有时候会吃到1个小时，而且他知道他饭吃完菜吃完汤还要喝完才能下来。所以有时候我如果说你现在吃完就可以下，他说还没喝汤啊，他就知道说他一定得把这些事情都 finish。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有个底，我知道我这样做，我并没有在为难他，就这样。他如果做的不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吃完，那个弄完。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就让我们家吃饭的时候的那个气氛差很多。不然平常我们下班哈，两个人都下班回来已经很累，如果吃饭的时候还要哭哭啼啼，大家都很不愿意。所以到最后常常就好像就让他算了。这样久了以后，我觉得就很痛苦。那我这样管了以后，我就发现很大差别。像有时候我们团契有趴啦，我以前教会团契。那10几20个孩子这样满地跑，那很多孩子就不会吃了，因为很 exciting 那个环境。可是我女儿就会乖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说你吃完你才能去玩，她就没有，因为她知道她不那样做后果是怎么样，她就把她乖乖的全部都吃光，然后才出去玩。那我就发现她跟所有孩子在这里上就很大差别，就是我就有管以后，她就知道她要做的事情，我也不会给她很多 surprise， 我不会突然间情绪好对她怎么样，就大家都有理可循这样。那另外我觉得也是像比如说先给他警告啊，然后要就是责打他。像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接下来跟佳姐说 key 不是要打他，那个重要是说让他以后少挨打。所以我们就是之前要打得早，然后让他知道什么事情要做。接下来我们就会按照，而且他教我们就是先给他 warning， 然后他实在不行，像我哈，我会把他拖到房间去就跟他讲，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跟他讲道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这样做吗？不行，那我这样做我要怎么样？他会挨打。我说那你们挨打不要，那你要回去乖乖好好的。好，他就回去。那回去的时候，他有时候就在很发脾气状况，我这样拉出去跟他讲讲，再回去他就变了，因为他知道他在那个话，我就会要修理他。那再出去他有时候如果还讲话，我就跟他说我刚刚跟你说什么，他就会知道。那我就发现他情绪他就稳定很多。那他每次我一发脾气这样，那个我就说你这样子我不听，你好好说话，那笑嘻嘻，那他就会 calm down 下来。我就发现对他是有很大的好处，他自己就是快乐很多，他不会说，就是他有时候一睡觉起来，他就开始发誓，一定要人家抱，一定要尿尿，然后妈妈帮我拿奶瓶，爸爸不准拿什么，他就会开始这样啰里啰嗦。那时候就一弄，他就很开心，马上就开始会笑嘻嘻，然后一会儿就开始听到他大笑啊，自己玩啊。我觉得这点对他帮助很大。那我觉得这个管教孩子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个更大的 challenge，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今天如果心有很浮躁哈，即使1、2、3、4、5再多，如果让我发了，我还是抓不好药的。那我觉得实在这个对我来讲是更大的 challenge， 就是我在神面前的光景是要求神要一直帮助我。那像我这几天我就感觉，我觉得圣灵有提醒我，很多时候我虽然有，我同样说这话说你要乖乖什么，可是我如果以后很烦躁，我觉得圣灵实在对我光照，我有时候管太严，就是管得不合宜，是靠着我的肉体这样，然后硬把它压下去。那他现在会听，但是我就发现
我就觉得神实在是提醒我，这个管教是两面的，是他被管，那是上我也实在一直要被神在那边管，然后我觉得很宝贝。那就像我以前在没有被这方面教导以前，我心中很害怕，因为我看到这世代的孩子，然后在美国，真的那个很恐怖。我记得有次去买菜，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就在那个 Safeway 那边，然后旁边有两三个男同伴，那女孩子就让靠着墙壁哈，哎，那个姿势我都不好意思做，她就靠着墙壁，然后就这样手贴在后面，然后就是我们电影上看像那种妓女在外面等客户那样，她就这样靠着，然后就那个整个很可爱的那女孩子就在那边 kiss 她什么之类的。我那看我那女儿两岁的时候，我心头就很痛，我想说，如果有天我女儿变成这样子，我不想活哎，我真的，我觉得好可怕，我觉得好可怕。然后我就想，这些孩子他们这么小就开始在这种奇异的事情里头寻找他们的安全感，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我虽然难过是难过，但是我们当然都 share 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花那么多心血去爱我们的儿女，可是他们我却无路可寻，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知道要管，可是我发现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管。而且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说我可以有一条路，我在他身上看到，我也看到果效。那另外我还要分享 extra 的，可能跟那管教没有很大关系，我就发现至少在 Patty 身上，我觉得学到我的心要常常仰望住。我就现在我要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做这或者做那个之前，我都要先会问我自己说，我说这句话以后我能不能做到，就是说你再不吃饭，你待会就不能去教小孩家玩，可不可能这个事情？如果不可能，我就不要说。不然他就说你刚才说过，他现在都会这样讲，你说过啊，你说过我可以吃糖啊什么，那我就那时候就没有话可以说。所以我现在就是讲以前，我都要先想我能不能做得到，否则我就比较不敢乱讲哈。那另外就是在他 diaper train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就神给我一个教导，就是我要来仰望主。他在训练他上厕所小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一直 push 他，就是然后引诱他，然后给他糖吃，然后陪他坐在马桶上，就是那他就不愿意，他就要用 diaper， 我就很 frustrated，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不愉快。后来我就 OK forget it， 我不管了。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我就圣灵就是提醒我说，你要为他仰望主，就是把这事情交给神，你不要按照世界上很多看书的方法然后来 push 他，就是你要仰望主。那就我就停止逼迫他，我就开始仰望主。就我只觉得我只是意念的转动，我还没有说真正迫切为事情祷告，他就愿意去上厕所。是今年暑假的事情，那前几个月开始训练他上那个大号，那我想说他已经会上马桶了，哪有不会大号的道理嘛？所以我就没有在那仰望着，我就又开始 push 他，就说你现在大了，就用称赞的方式啊，然后糖啊什么就巴结他，然后或者是逼迫他，或者说五分钟这个中转五圈才等下来，就各种方法这样子搞，他也很不愉快，我也很不愉快，他就会哭啊，那我也很生气，会这样子发脾气。那圣灵也有提醒我说，你已经要怎么样仰望，你现在这样可以仰望。可是我就说没有这道理，已经会上马桶了，所以我还是有一阵子我就不顺服。可是到后来我觉得神就跟我讲说，你不应该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你还没有为他祷告过的。那时候我就开始这样，我也是从那就开始说 OK， 我就开始真的不再逼迫他，我就随便他用 diaper 说好，用 diaper 大便，我就不再逼迫他，我就开始把我的心又转给神，说神你一定要帮助潘丽知道怎么样控制他的 muscle。 然后因为他那阵子上厕所都很硬，他很痛，那我可以想象到叫他坐马桶还那样子会很痛苦，就会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 smooth 一点啊什么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就怜悯我，就是我一开始心转动，他就开始去上厕所，就很快，我就还没有说迫切为他祷告。所以我就这样，我就学了很深的功课。我觉得真的每一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心很重要，你知道，就是要求神怜悯我们，仰望即使上厕所的事情都要仰望，那就有很大的 difference。 我觉得他就很愉快，我也很愉快，现在就 OK 了。现在每次他上完厕所，他就好高兴的抓我去看然后我就鼓掌称赞他，然后大家就很愉快，差很多，对啊，差很多。OK，
感谢那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看见哈、啊，那个潘丽从参加这个我们的 Labor Day， 我们有一个一起去联谊会哈、啊，到感恩节两个月的期间，你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那他去感恩节我们的那个联谊会的里面哈、啊，你会发现他在我们当中就是。嘴巴一直讲这样哈，所以他妈妈就要给他抱出去，他妈说洗，他还是一直讲，然后他妈妈就只好要给他抱到别的房间去，别的房间他又跳啊跳啊跳，就这样子哈，这没有办法在那聚会。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智慧，就是看见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里面有知道说，其实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只要这样教就会好了。可是问题是很多父母都不知道，所以我那一天其实每一次要跟做父母的讲这些，对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人家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是啊，所以我也是祷告了以后，后来我在那个联谊会的下午，我就跟可人讲哈，我就说大家在聚会的里面啊，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哈，你不要就回答他， 哈、哦，然后你说这样的时候，他就继续讲，然后你就赶快满足他所要的，或者就又把他带出去，这样没有办法叫他安静下来。就是说他在大家的里面的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哈、哦，你就说你那个表情要很严肃，然后指在你的嘴巴上说，然后如果他还讲话，你说。就是说你再讲话我就打你，就是说你要坚持你做的，因为你没有坚持的话，然后他又继续讲话，那你就只好又把他抱出去。所以孩子就是觉得住住你都要听他的嘛，他只要继续讲话，你就得顺着他，给他再换一个环境或者吃的或什么，所以他永远很大，你知道，都是父母要听他的这样。那我很感谢主啊、哦，我就跟可人讲了以后，他真的在家里就是。很照着这样子去做哈，不只是那样子，而且接下来我们两次的讲到管教篇，我发现他真的很认真照着去做，所以到我们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孩子在家哦，一有管教，一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聚会里面你就发现不一样，你会发现孩子一被管教过以后就变得很喜乐，为什么？父母没有管教就会让孩子情绪常常不稳。在没有管教过的孩子很爱哭，你照着这些方法管教过以后，他情绪稳定，而且他会快乐，很喜乐。好，然后他一直在我们当中哦，就这样坐着跟大人一样一起在那，虽然那些歌他都看不懂哦，然后他就看着一起拍手这样，那么乖，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看了我心好感动，一个孩子那个被管教过以后变那么多，然后在聚会里面。他就是只要一有一点点声音，他妈马上这样，他就马上安静。那个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在家已经教过，所以已经有妈妈的权柄在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发现，哎，后来可人不在的时候，雅伯在，那潘丽在他旁边，潘丽又说要这个要什么什么，他爸爸又回答他，他就又开始又大声了，然后他爸爸就又顺着他。所以我就发现说，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爸爸，我只告诉他妈妈。所以我就发现说，真的，你知道怎么教哈、哦，很不一样。你看他刚刚当场表演给大家看，你知道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管教过，就在这里开始哭啊哭啊，然后妈妈就只好又跟着出去，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我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你听了你真的照着去做。父母之所以累，就是你被孩子的情绪抓着走，一直去满足他的情绪，以至于呢他的情绪那个老自己就越来越大，他就。动不动都要哭的，就是所有人都要快点满足他，所有人都要快点听他的。那这个是这么小哦，等到渐渐长大，那个脾气就是一直形成在他的身上，不能忍耐，很自私，很急躁，这都是父母把他养成的。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去留意。那另外我们也看见 Brian 也是改变好多，不晓得那个育幼或者 Jenner 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跟大家 share 这样子。
就是我们呢、一直对他睡觉的问题很头痛啊。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九个月十个月还不到的时候，我每次让他睡觉的时候，我都要背着他，要不然就是要跟他弄很久，反正要弄到一个小时他才肯睡觉，对我们来说是很头痛的问题，而且花我很多时间嘛，而且他越来越重，我每次背着他或者是抱着他，然后那个脊椎骨他也是疼的都抬不起来。那后来到第十个月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是感恩节，那个江姐就讲到说，那个弄小孩子睡觉哈，就把他放在床上，然后让他哭。那在那之前，我都不是用这种方法，我一听说有这种方法，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也不敢去实行，因为我知道他一天哭得我很难过哈。那后来江姐说了，然后我弟兄他跟一个同事谈天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睡觉问题，然后他说我们要开始实行这个哈。因为我弟兄他说他要来训练，我想哇，他来训练的话我一定是很心疼，我就决定我自己要来训练。哎，我就开始照江姐的方法，就把他丢在床上，他该睡觉的时间我就把他放在床，就把他扔在床上，然后他就开始哭嘛，哭了大概40分钟，真的就哭40分钟。然后我真的坐在门口，真的为他祷告，他心里真的是在滴血，好痛苦啊！第一次听他哭这么久，他比以前每次哭我大概不会给他超过5分钟。那第一次让他哭这么久，然后就是那天40分钟他就哭完他就睡着了，那个是早上的觉哦。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让他睡，因为白天好像有时候他是11点睡，有时候9点睡，可是就时间不是很确定，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只训练晚上。所以后来到晚上就是训练晚上之后，也是一开始也是要哭很久，然后半夜还要再起来哭，哭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啊。人家那我大概我们大概训练了3个礼拜哈， 就中间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我真的是好灰心啊！就我跟弟兄两个人真的是一直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两个同心合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很迫切的跟神祷告说，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说好像不靠神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几分钟几分钟，然后都没有办法拿捏得很准哈。后来就到了三个星期以后，他就开始就比较乖了，我就说要睡觉觉啦哈，然后我就把他抱在手上，然后他就听到我说的睡觉觉，然后他就把头这样子一放在我的肩膀上面，然后就让他听着音乐，然后拍拍，大概拍个一分钟，然后我就把他放床上，他都还醒着，我一放床，他每以前睡这个之前哈，一放床上哇，马上就大哭起来，很大声，我就赶快要抱起来，或者是我又要想办法或什么的，那现在到第三个礼拜以后，我一放床上，哎，他就乖乖在床上，然后虽然还没有马上睡着，然后他翻两下身，然后我就在那拍一下，然后很快他就睡着。如果那个时间是他睡觉时间，他很快就睡着了。然后中午跟早上睡觉时间，我也是就是这样办，所以体力上面真的是比较轻松了。然后半夜他醒来哈，以前我也是他半夜醒来哇哭很久，对不对？那就半夜也是拖了很久，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后来到这个三个礼拜以后，也是一开始时候哭20分钟，然后后来我就不管他，然后后来越哭的越来越短，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累得都爬不起来，然后就不管他，就是居然也不哭了，哭了5分钟就不哭了，我说奇怪怎么5分钟而已。有一天我真的很意外，也是这样子半夜的醒来，也是很有时候我去的话，我就说睡觉觉啦，然后根本就没抱他，就把他趴下去，他站起来我把他拍下去，然后拍拍我说睡觉觉啦，他就听得懂，然后他就又翻两下身，然后继续睡。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好像经过这几次这样让他哭哈，我觉得我的心也是被神让我能够经得起他哭，所以他有时候在闹的时候哈，我也能够承受得住，说他这样哭的声音是皮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然后我也不会说那么的受他的那个影响，马上要去抱他或是马上心疼啊什么，比较刚强了一点，我觉得好像受这小孩的哭声的影响哈比较小一点。这个是睡觉的问题。那还有因为他现在是11个月嘛，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些命令还听不太懂，譬如说你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他好像不是听得很懂。就上一次我弟兄提的那个他在弄他那个电脑的那个按钮的地方，他常要去那边玩他，那他会动嘛哈，那上一次讲根本没用，后来这一次我就看到有一次他又去玩那个，我就想说好，这次再来试试看哈，我就跟他说不可以 no， 好，跟他讲了大概不知道讲了有没有10次，他还是呢，我就打下去，我就打得很用力，打下去还是没用，然后他还再去玩，我就打更用力，结果他就看一看走，他就走了，他就没有再去玩呢，我就很意外，我觉得怎么听得懂的样子，然后那个我就发现他现在有点听得懂说不可以哈，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个他爸爸没那个每次他爸爸抱他的时候，他就要玩他眼睛，不然就把他眼睛这样打下来，他爸爸就又跟他说不可以，然后就打他，然后就打了很用力，然后就有点然后后来他后来就大哭起来哈，然后后来他就不再敢去动他爸爸的眼睛了。然后我的心里是蛮难过的，不过我想虽然是要管教哈，那个那这个是这个两次都是要用这种打的，他才，我想可能是要再过那个，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更听得懂我们说不可以，所以我们还在训练他，因为他现在还在成长，我们也还在 try and error， 看他是不是听得懂，还是要跟他讲的，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每一次讲这个教养孩童，我们会慢慢一直讲上去，到了讲 teenager 的年龄该怎么管教，哈，一直讲上去。然后这些孩子的问题都讲完，我们才开始讲夫妻的沟通这些方面的哈。那我就盼望我们的雅各小家呢是个像这个座谈会似的，就是有一些讲了以后你们回去做了以后来有一些反应，你做了哎有什么样的果效可以让大家知道，哎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提出来，就这些问题再跟你讲哪些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第二次聚会的时候，第二就提那个问题嘛，就是说他孩子要弄那个电脑啊，他说他觉得照我讲的方法没有用啊，没有效。后来我就叫他表演给我看他是怎么管啊，那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所以我再跟他讲。结果呢，我们这些日子，你知道以前哈祷告会的时候，每次那个 Janet、Bob、Brian 来聚会啊，我就发现说他的妈妈几乎都没有办法得安息，因为那个孩子就是一下叫啊，一下哭啊，一下要这个要那个，就妈妈就得一直一下又满足他，一下又得。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就是处处什么都要妈妈去听他的这样。可是现在你看他们在家里，我一看他的改变我就知道妈妈父母有开始做了，开始去管教他们。现在孩子一来祷告会就这样一进来，看着大家就笑笑的，好可爱， 我就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有管教过了，他就懂规矩，还有他的情绪就平稳下来，还有老自己下来了，就喜乐了啊。所以那个孩子现在来聚会就这样乖乖的很安静啊，看大家笑，以前不是的，以前他不会笑的，然后就是一怎么样就是哭，一怎么样就哭。所以我讲这些就是劝弟兄姊妹们不要怕打，圣经上神就是知道父母会很怕打孩子，所以他说你用杖打你的孩子并不至于死。箴言里面讲的，你们没有一个人爱孩子会像神这样的爱孩子，可是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神的爱实在是我们所有世人的爱加起来乘以千千万万倍都没有他的爱，他是爱我们爱到他可以这样子的舍掉独生爱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神。可是呢，他告诉做父母，他说你要用杖打你的孩子，你用杖打你的孩子他必不至于死，而且打了以后你就得安息。箴言里面我们第一次已经讲了，你们没有听的你们可以去听那些录音带，前两次讲的。好，所以父母不要怕打，你越早一点打，而且就像刚刚 Janet 的那个见证，打用力一点下去了是帮助他以后少被打，是吧？你一直轻轻的打啊，打了心又好痛，就又不舍得打，又轻轻这样打一下，他就一直得被打下去。还有呢，以后你再打他也没用，他会把你棍子拿过来把你折断了，让你跑着追了。那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严格的管教的话，你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已经失去这个孩子了，好，你完全控制不了了。好，你可以看见很多的青少年的做父母的非常的头痛，你都不能说他一声的，说他一声他就说我有这样的自由啊，这是美国啊，然后你打我我可以告你，他就是变成这样。所以你不打他不管教他，你实在是破坏了神给你的产业，就是这个孩子完全已经不像神的样式了。好，所以我讲这些就是盼望父母一定要照着去做，快一点严格的管教，你的孩子就安息下来。还有呢，你这样管教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神和人喜悦的孩子。还有把握一个原则，让孩子不是怕棍子，是怕你，你一定要设立你自己的权威。你看像潘丽现在变好多啊，妈妈跟他讲说叫牧师好，是不是叫牧师好，他以前不肯的，所以你一定要执行到你讲什么他可以照着做。那当然像刚刚可人的见证一样，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管，如果你常常照着这样管教，你会在安息平安里面，在神的里面主的同在里面来管教，而借着这样你自己会有更多的学习。他刚刚讲到的凡事仰望主，上次我有讲到就是说你其实很多事情你问主仰望主，主会给你一个智慧让你知道怎么管教。可是他刚刚讲的有一点我就是盼望大家会分别哈，他是讲到说有关孩子的训练，他要他去大小便哈，或者要他吃饭这种问题去仰望主。可是这跟我讲的那个是不冲突，就是说我上次有讲到所有他没有犯错的事情，好，还不是犯错，是你现在希望他去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我就要打你，你不要这样。所有你希望他去做用鼓励的诱导他去做的，所有他在那个任性乱闹无理取闹或者要去做一件是不对的事，会伤害他的身体的事的，或者破坏这个家庭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要用我讲的五个步骤。所以我就盼望大家会分辨，你不能在孩子已经在乱闹啊，在那哭的时候还仰望主，我该怎么办？那时候你在仰望来不及了，你就是用五个原则，我们前几次讲的那五个原则这样去做，就是他在发誓的时候，你要比他更大声，安静，更大声要下来，他才会安静下来。就是不要让孩子哭那么久，除了那个要训练他睡觉，你可以让他去哭，你把门就关起来，让他去哭，因为他如果这样几次训练过以后，他渐渐就不会习惯一定要人家给他摇啊抱啊这样弄到睡觉，给他养成自己独立独处的习惯。现在先给大家还有没有人要做见证或者要发问？好，
我现在看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我在做 babysitter 的工作。那因为我以前我带我的孩子呢，我就是很有原则的，我不让孩子很随便的。那我就发现到说我带着这个孩子以后，我发现到说他是在家里面的天之娇女一样，因为他两个双胞胎姐姐差他大概十几岁，所以他家里他就是非常的霸道那种。他来我们家以后呢，我就发现到说他 蛮任性的，他如果不要的事情他就是不要，要的事情他就偏要，可是我就发现他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他说他妈妈就跟我讲说 他不吃饭的，我说他需不需要在我家吃饭，因为他妈妈他爸爸七点钟才来接他，那我们家六点钟就吃饭，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他喂好，然后让他回家，他爸爸比较不会那么累啊。当然我也可以不用管他，因为他并没有配我那个钱，我只是想说我要帮他这个忙，因为他我就听他爸爸妈妈都跟我讲说他不喜欢吃饭，所以呢他如果不要吃你就不要勉强他，我说哦这个不对然后我就说我来喂他，然后我就喂他，那他说他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啊，然后也不肯吃啊，然后吃两口就说我不要，可是我就是很严，我就是说一定要吃，我说你现在来阿姨家，我说你要听阿姨的话，我说不听阿姨的话阿姨会好好的修理我，他听到这个话他很聪明，他这个孩子很聪明，真的是很聪明，所以他就一听他就知道，他看我的眼神他也知道我不是说假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服下来，然后就每一天都在我这边好好吃饭，我以为说他这样子他就会回家也会好好吃饭，结果他回到家以后他根本就不好好吃饭，那天他妈妈来了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姐姐吃过中饭没有，因为他妈妈那天比较早送他来，他是下午才来的，那他那天有点过了中午他就来，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他中午吃了没有，他妈妈说哦他没有吃，他没有吃，他不想吃，我说哇，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江姐的那个第一盘的那个录音带给他听了，他听的时候他当时他也好像觉得说哎哦原来是要叫孩子来听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听孩子的这样子，当时我就有跟他讲这样子，就说我说对，我说不要让孩子，因为孩子他没有一个法度，他根本他不懂事，是我们大人要来教他，不是他来教我们，不要弄错了，那我就跟他这样讲，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舍不得，你知道吗，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舍不得这样子来管教他的孩子，我就发现他说他根本在家里他就不吃饭，爱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他爸妈妈就教他一些什么江苏的猪猪不好的东西，但是还是一样，他一吵一闹一哭他们就没他的辙，那可是他到我家里来完全都不一样，我就发现他说或许我这一点我真的是很需要再跟他的父母亲再沟通，对，那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觉得他父母亲因为还没有信主，那我们要用神的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来教他好像还不太容易这样子，可是我想他祷告求神真的是帮助他们这样，那有时候来啊他就因为他在那边太纵容了，他就来我这边他就不肯来啊，一直哭一直哭啊，可是我就陪他妈妈走，我说没关系，他两分钟就好，抱枕两分钟就好，他哭到满地打滚了，可是他妈妈一走我就说再哭我就关了房间你就哭，他就吓到了，他就赶快跑到我身上来要我抱他，他不敢再哭了，就这样子两分钟就好，真的实在觉得真的就是需要管教孩子，如果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恨他，我们是爱他，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觉得我很需要跟他的父母亲沟通这件事情，让他也能够在家里面真的帮助这个孩子，不要害到这个孩子，就像好像两个个性一样这样子。
瑞明讲的这个两分钟就好，很多时候就是你要不要一开始就一声令下威吓下去他就快点安静下来，好，你就说不要哭啊，哎，拿糖糖给你啊，什么他就一直更大声哭，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微小下来。那刚刚可人讲的那个例子也是非常好，就是说以前那个孩子总是都是要早上起来就是要指挥爸爸抱或者要妈妈弄吃的或什么，就是这样，我去好多家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孩子一说我不要妈妈我要爸爸帮我穿衣服我要爸爸帮我什么什么，哦，那这个爸爸就赶快过来了，这样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让孩子指挥嘛，你永远不要让你的孩子在家好像他可以指挥父母，他可以决定这件事这样那样，不是妈妈要来弄就妈妈要来弄了，不是他决定的，他永远是听话的份的，你如果这么小的时候给他就是他就是习惯要听话，他就不会那个老自己好强好大，可是你去看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孩子一说要这个要那个就父母就搞啊，好，是轮到我，他说要我，所以我就赶快去，每个父母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不要让孩子来发令，而是他是听你的。好，现在有人有问题，
三姐，我会提一个问题，像你刚刚讲说你希望小孩子都是听你的话，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从小就是在台湾那个社会长大，我们就是被教成要做乖乖孩乖乖小孩子，可是我们现在是在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社会讲究的是leadership 做领导人，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不是有所冲突？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那种 一点点的差别我们没有去把握住，好，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父母就是管我们那么严啊，所以好像我们不够会有主张啊、领导啊，对不对哈？其实呢，我们的父母管我们，因为他们不是在神的里面管，所以他的管呢，常常在他的血气里管，所以在他的情绪里面管，那种又造成另外一种伤害。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在神的爱里面管教。可是一个真实的爱一定是有权柄和管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里面讲，神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神说的。所以神的责备管教跟一个人在天然里面的那种，平常你这样都没关系，可是我今天心情不好就变成这样子，我就很生气，就给你打一顿，这种不对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管教，如果你们照着我讲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做，你孩子不需要打很多下，一次只有一下，再不听话加一下，再不听话加一下。可是你看，像就像刚刚可人说的，他以前有时候好像不舍得打，可是呢真的情绪被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啪啪啪打下去。每一个做妈妈的都是这样，所以那种又在情绪里面打，也就是如果你不严格的这样管教，你就会被搞到一个乱打一气的地步的。那还有呢，你要他听你的，你看是哪些，我现在就讲比较是小孩子的教法，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是另外一种教法。因为他到了已经十三四五岁了，你那时候不能再说不可以这样啊，知不知道，那时候你不能对他讲这种口气了。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要很尊重他，把他当一个懂事的大人，一个朋友在那对待他。你那时候如果再用这种小孩子口气就不对了。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父母就是两个倒反过来，他小时候就觉得，哎，小嘛，哎呀，这么小嘛，所以就都不打哈，也觉得没关系嘛，不懂嘛，他不懂事嘛，啊，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可是事实上你是在教养他的老自己。那等到他听了久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他突然回到家就对你的口气呀，动不动的闹情绪呀，对讲话都那种目中无人这样，然后你就变得很气的，你就变得用威吓的压下去的。可是那时候已经没用，而那时候你的那种方法都只会造来更大的冲突，所以那是不对不好的。好，那所以父母很多都是完全做相反的事，错误的事。还有呢，有关 leadership， 以前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就是又是读那一些书啊，就觉得说，啊，小孩子要让他有自由选择。我们上次有一点讲到这方面，所以呢，他就是都不给孩子任何的命令，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哈。要带他出去之前，打开衣橱让他选，你要穿哪件衣服自己选。所以那个两岁的孩子呢，每次出门前要搞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帮他选衣服。小孩子哪懂得什么这种天气变化等等的，好，我就说。你要给他的创造力跟那个哈，那不是从这个选择这个来的啦，啊，选择要吃这个还吃那个豆浆，还是要牛奶稀饭哈，选择穿这个衣服还那个衣服，创造力不是从这样来的，创造力聪明都是从敬畏神来的，真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很多父母就是把人的书啊读得很透，和圣经都不去读好。我现在讲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从圣经来的。你敬畏耶和华真的就是智慧的开端。无论夫妻相处教导孩子，你把神的话读透，而且你都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发现你遇到这个事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你给孩子这种越小的时候，他小时候不懂的，好，而且小孩子不要给他爱漂亮，常常说要穿这件还那件还什么，好好，或者常常称赞他漂亮，他就变得很注意自己的外貌，会有一个很虚荣的心。小孩子，你就这个天气，你给他穿这个就穿这个。比较大一点的，你就是让他会自己拿衣服来穿的，就是明天哈，明天你知道大约差不多几度了哈，那是更大一点的，好，差不多 teenager 了那时候。可是小时候你就是给他穿什么就是穿什么，不要让他老是常常要这个要那个。所以你那个 leadership， 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们很严的，我爸爸一个眼神呢，我们家七个孩子大家都怕，好。因为他打人打起来非常凶的，所以呢，我们家七个孩子到现在，他们六个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已经生了十六个孩子了，到现在还是怕我爸爸。可是我妈妈不打的，所以每一个都不怕我妈妈。他们现在当爸爸了，当妈妈了，可是他们有时候就是说，在台湾有时候什么玩大家乐啊什么哈，那有时候那时候他想玩大家乐，他 他偷偷玩就不敢让我爸爸知道，你知道，他虽然已经当爸爸，他还是对我爸爸会怕，啊，可是妈妈就完全不怕，所以你会发现家里面哦，哪个越没脾气的那个人哈，孩子都会爬到他头上去，那还有哪个越不舍得打孩子的那一个，就父亲或母亲啊，只要哪一个不舍得打孩子的，这一个孩子以后是完全不怕你的。还有你有时候为了短暂的解决，就是他哭啊，你就赶快满足他，可是呢，以后会造成你长期的痛苦，造成孩子长期的人格上没有好好的塑造，所以这一些大家就是要去把握原则。还有什么问题？
我上两次没有很清楚，刚才那个姐妹分享说孩子睡觉问题哦，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我的儿子现在2岁哦，那我觉得他睡觉的习惯非常坏，他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 sleep through， 就是一个晚上起来至少一次，然后呢，他起来还不算，他还要我抱他。以前小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喂奶，所以我要喂他奶。那现在他已经断奶了，而且已经快2岁，已经2岁了。就是我们前两天才给他小床铺睡的，放到大床上来睡啊。但是呢，他这个波塞尔的床，他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握着手。就是从小就一直到现在，以前就是他睡小床的时候，我也要睡在他床旁边，要给他握着手。现在给他放到大床上来，那大床是给他一个人睡，但是我还是要陪他睡觉，陪他睡着了以后，我才自己去房间睡。那我就要一直握着他的手，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今天睡觉不要拿我手，你这么大了，你说妈妈就睡你旁边，他不肯，他一定要拿我手，他说妈妈握手。然后呢，我跟他说，你半夜非要醒来哦，醒来就眼睛闭起来在自己睡，我妈妈不抱抱哦，他就好像不愿意说话那样，我就说你要做好。可是他半夜还是会起来，醒来他还是会去敲门，因为我把他房间门锁关起来，用锁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他出来，所以他还会敲敲敲。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我每天都要睡到三点钟、3、4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就去拍他，又睡到他旁边，然后给他拍他床上。那我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因为我自己长久以来对他这样闹的都是睡眠不足。那我是跟他爸爸沟通的时候，我认为说，哎，他哭在房间里哭了，哭2小时不要理他。他说那他一定会最后累到就睡在门旁边，不会自己爬到床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点，也许我应该请他爸爸过来。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要你拉他的手，最后你都还是去拉了，所以每次都是他赢，而且很累，而且没有办法贯彻。好，那所以那个原则就是你已经说了，我不准，我不摸你的手，你就是要睡觉，睡觉就是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你就是这样让他知道啊，如果哭哭你就是要用打的，你就是这样跟他讲，就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那还有管教孩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夫妻一定要一致，啊，夫妻只要有一个比较软下来了，你的孩子一直没有办法管教好，而且会让他造成双重性格，他在这个人面前是这个样子，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就又另外一个样，会让他的情绪更不稳，哎，所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夫妻，我上次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到对方管教打孩子，你都会心疼的，好，可是你那时候心疼你自己走开，好。就是说一个管的时候，另外一个一定要说赶快听话，赶快听话，这样爸爸就不会生气，就不需要再被打。你要赶快对对方讲话，去帮对方讲话，好让他快点顺服下来，这样他会被打的比较少。所以借着这管教孩童，常常让夫妻更同心。那夫妻不同心的话，没有办法管教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去管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从小对我的孩子哈，因为我的小孩子很多人都会说很可爱、很漂亮、很怎么样这样子，很乖怎么样，我就觉得说这些称赞对他们都没有益处，那就说造成他们那个好像那个老自己会很大，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这样子。所以我那个女儿啊，越长大人家就越喜欢说她漂亮这样子，就说啊，我就常常跟她讲，我说妈咪我的脸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对着镜子自己笑啊，很可爱，实在是很可爱。可是我就跟他讲话，我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可爱，这么好看的样子，对不对？我说你哈，你就想一想，你以后在20年以后，你像妈妈一样，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美容是虚浮的，我说只有真的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才是宝贵的。教孩子，我觉得不要让孩子有虚荣的心。然后你穿衣服什么的，你可以帮他建议说要穿什么衣服，但是不要让他是那么虚荣。你要让他知道说，只要穿得干净整齐， 可以到外面去，可以去，就是说不会说脏兮兮啊，让你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显出他自己有什么好的身材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你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很简直的一个心，不会说啊，人家流行什么我就要流行什么，人家穿什么我就要配合。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在那个世界里面打滚，人家穿什么自己也不管，自己长什么身材啊，然后就迷你裙什么我都不敢穿。我就跟他说，信主以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被主管教的很厉害。我穿这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穿那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最后通通都丢掉。我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圣洁的，他不要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走。所以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外面的那个装饰不是要紧，是里面那个宝贵，那个归给神，那个归给神为圣的那个宝贝，那我觉得那个才是，就说最美的装饰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很多看到很多的teenager的孩子都是穿衣服都是很可怕的。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教孩子，真的是这样子。你从小你如果教他，你让他知道他该穿什么，穿什么东西才会不会像那个世间那种屈服的样子。那小的时候他们会穿高跟鞋啊，噼噼咔咔的跑，那我就说，哎呦，妈咪都穿不动哦，你还要穿哦，我就用这种话来阻止他，这样就说让他不要说，哎呀，你穿的鞋子好可爱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你讲这话，你就是在鼓励他，无形中你就在鼓励他爱慕虚荣，你就是不让他这样。我那个老二很喜欢穿我那个结婚穿的衣服啊。一件礼服，然后穿上去了，松松垮垮的，还问我说好不好看。我说等你长大了啊，这个给你的时候，你这还不要嘞。我说觉得这个很老的啊，然后我就无形中我就一直在教他们说这些东西。我说你看这衣服这么漂亮，现在妈咪胖了，这样也不能穿的了啊。对不对？我就要一直教他们，提醒他们说，真的是所有的都是虚空，唯有爱神的心思最重要。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可以称赞孩子说好乖，你最乖，乖可以称赞，因为你越称赞他会越乖。可是呢，所有漂亮啊、聪明啊，那个不要称赞，那个会骄傲。特别漂亮这方面，绝对不要去称赞。好，所以如果有别人去称赞你的孩子。真的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这样生出来就好可爱，从小就是阿姨呀 啊朋友，她那好漂亮好漂亮，她到国中生就已经非常爱漂亮，然后衣服都要选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衣服啊，结果国中生就已经开始交男朋友了啊，而且我不要讲结局了，我就是说让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留意啊，不要去称赞她的漂亮啊什么，然后你就是用神的话这样跟她讲，美容是虚浮的，转眼就没了。你就拿神的话跟他讲，这对孩子常常用神的话跟他讲。好，那还有呢，这个约翰卫斯理有说哈，不要花太多钱在孩子身上。孩子长得很快，那所以他一直长，你不要每个年龄层都要给他买品质多好的衣服，他一下又长大了。像那时候有一个张晓峰，他就给他孩子都是那个布啊什么这样做成的衣服，因为孩子一直长大，他就是不花很多钱在孩子身上，而且让他从小就不会去爱漂亮。当然我说不是花很多钱，不是你给他乱穿啊，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美感，让他知道哎呀可以色这种一种色调的美丽，那是很舒服。但是你不要给他买都要买真皮的啦，什么多好的品质的啦，这样子不要花太多钱在孩子身上。还有不要让孩子太享受物质太丰富，他要求要什么玩具你就赶快给他，他要求要什么你就赶快给他，这样的孩子以后都不会感恩的。那个物质丰富的孩子哦，你会发现他那个拿来就很容易了，没多久就丢了，他都不会感恩的。你看那个穷人家的孩子啊，只要有一个小小玩具他就哇好感恩很快乐。所以你给孩子越丰富，其实他的快乐越少，让他要很不容易才能够得着一个他心想了好久很希望要有的玩具，是因为他平常这么听话而且这么懂事这么什么才给他的一个奖品啊，那他会很高兴。好，这样。那起床，我上次有没有讲过起床？好，
要叫孩子起床哈、哦，也是跟孩子讲，我叫一次就够了，哈、哦。那有时候到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很多父母叫好多次，那你就说，如果你迟到了，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了。好，就有时候你要舍得让他去迟到。父母有时候把孩子维护得好好，很生怕他跌倒，所以你一直这样呵护着他，有时候你就让他去跌一次，他以后就小心了。好，所以父母有时候要舍得，爱要有智慧，好，从神来的智慧。有时候你用天然人的那种爱，天然人的爱常常带给他都有一些反方面的副作用，没有真实的益处。可是从神来的爱是长远的益处，长远的益处。所以我们管教方面就讲差不多了哈。那我现在要开始讲积极的方面，我们怎么样建造在孩子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也可以，要不然你就是重复再去听录音带，或者你就记下来哈。第一点我就是要讲到我们看一下箴言14:26，14:26，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你会发现哈，如果父母敬畏耶和华，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好，那所以父母积极方面就是你要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来，你的儿女就有避难所，而且你会发现你大有倚靠。好，那我就要先讲到有关环境，我们为孩子预备什么样的环境很重要。好，那个环境呢，第一个我就讲到家里的布置。好，家里的布置，有一个牧师他去探访他的会友，他发现他会友就是说，我的孩子每个长大以后都去当水手啊。好，结果他的那个牧师一看就说，哦，难怪啊，因为他家都挂满了那个海上的风景图画。好，所以小孩子他从小就是很羡慕将来要去海上了、啊，所以他以后长大就当水手了。好，所以你家里是怎么布置很重要。好，那家里呢最好有很多神的话语。好，我上次去一对夫妻家，他们家充满了神的话语，而且是非常好。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上次好像有读过，就是说你们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我的话，我告诉你们的话，要挂在你们的门楣上、门框上，要戴在你们的身上，哈，而且要教导你的孩子。所以呢，你家里的布置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家，你最聪明的就是常常有神的话，而且呢，最好还可以换的，哈，你活动的可以换的，或者有一个白板，哈，像一个孩子还很小，1岁2岁，你就开始可以每天写一节经文在上面。然后就指给他看。我们的一个同工，他的孩子才几岁啊，还没有上小学，也就是他还不懂字，还没有上学校，可是他已经会读2/3的圣经，就圣经有2/3他都看得懂。为什么？他父母每天都指着圣经念给他听，然后叫他重复的念。一个小孩子直接看那个字哦，他直接就懂那些字。所以例如你可以白板上写说，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你就这样给孩子念，常常喜乐，叫他跟着念。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帮他念常常喜乐，以后他一看那个字就知道那个就是喜乐，那个就是谢恩，他就会看。好，所以你的家里要布置常常有很多经文，白板还可以挂掉，明天又一句经文，然后再给他重复昨天什么经文呢、啊、哈，这样给他家里的布置，这是你可以给孩子极宝贵的产业。你一定要记得要给他这些，这一本圣经最宝贵真的话语。还有呢，父母可以选一些对孩子很有影响的经文来教导他，例如我上次讲的那个箴言管教的那些经文，你就可以写在白板上开始跟他讲嘛，就说这个孩童哦，都被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对不对？上次给大家读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写在白板上，当他反复读，然后你就是说，所以妈妈管教你就是要让那个愚蒙哦把你赶出，才不会去做一些愚昧的事，一些伤害你的事。好，就让他知道。好，那像我们这样的管教方法，孩子都心服口服的。好，那第二个，你给孩子读什么样的书很重要。 很多父母嘛买了好多的什么格林安德森格林童话故事集，安徒生啊，童话故事集啊，哈，那些书呢，比如说你给孩子看这些书看那么多，以至于孩子呢，他充满的都是一些很理想美丽的世界，所以当他渐渐长大，发现人世间的一些不完美的事，他会受不了，没有办法适应，啊，他总觉得应该是白马王子跟这个公主跟白雪公主结婚呢，哎，怎么发现这个夫妻会吵架呢？啊，怎么发现会什么什么？他有时候他里面那个很多的幻想跟美丽的那个没有办法适应新那个社会上真实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给孩子读看的书哈，最好给他看真实的故事，而且最好是一些宣教士的传记跟一些伟人的传记，伟人的传记像这个华盛顿传啊、林肯传啊，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伟人，爱迪生传，就因为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伟人，常常有一些原因的，啊，也许他从小时候就很殷勤，哈，啊，就很怎么样，很认真，很什么，有一些他们可以学习的。可是最好给他看宣教士的传记，这些宣教士都是神所拣选的，在神塑造他们从小到大的里面都有神塑造的手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给孩子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让孩子很有羡慕的对象，哦，他常常会羡慕那种，哎呀，那个人家那么小就懂得这样去爱别人，哦，去为别人舍己，你给孩子这些效法的榜样，对孩子是非常好的塑造。好，那如果你的孩子这样，他们兄弟之间或者兄妹之间就不会老是吵架，再争一个玩具，彼此都可以让，因为他很有好的效法榜样。好，那宣教士呢，你看他们一生里面常常都是诚实顺服敬畏神爱人，好，那这些都给孩子非常好的效法的榜样，好，而且一般来讲都不会是虚荣的，所以你多给孩子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也让孩子他们羡慕对的，而不会去羡慕那个虚荣的那些方面的，而且都是真实的故事。以前我们因为弟兄，啊，他就说他从小他信主以后，他在我们当中，啊，好像他就很不容易简单的相信神的话，啊，他每次你一个教导下来，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啊，那后来呢一问起来，原来他小时候呢，他妈妈就买了那个日本出的，啊，那个200题为什么所以他看什么都很习惯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那有时候不容易很单纯的信单纯的接受。那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她有时候她很想信可是信不来，那我后来跟她谈了以后，发现她从这个学生时代她看各种的书，哲学啊，这个什么小说啦，这个历史啊，这个什么什么散文，好多好多书，看了很多很多书，啊，所以他的头脑里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以至于他思想很复杂，他很不容易单纯，好，啊，那所以我就说，父母你要选什么书给你孩子看很重要，那如果你多给他看神的话，你看那个一个盲女啊 ，Fanny Crosby 哈 ，Fanny Crosby。他虽然从小就这样瞎眼，可是呢，因为他有一个是外祖母啊，还有一个，还有妈妈，还有谁，常常读神的话给他听，所以他从才几岁啊，好小好小，还不认识字，才几岁，他就已经会背圣经上的一卷一卷的圣经了，哎，那所以神的智慧聪明在他的里面，他后来写了几千首的诗歌。诗歌他写的，所以父母真的要把握一个原则，你可以给你孩子最好的产业就是神的话，你自己每次读了神的话，买一些很好的经文就开始跟你的孩子分享，一字一节一字一节一直让他背进去，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些宣教士的传记，那一些看的都可以给他成为积极的建造，而不会有副作用，会给他有一个单纯顺服的心，很容易有信心，很不会乱猜疑别人，啊，不会思想复杂，啊，所以父母选择什么样的书很重要。 音乐，你给孩子听什么样的音乐很重要。好，就是你孩子如果你常常给他听一些摇滚乐，蹦蹦蹦那些音乐，孩子很不容易安静下来。好，如果你给孩子常常听一些圣诗，还不是那个现代流行圣诗，比较一些古典的一些圣诗、一些诗歌，这个孩子里面很容易有一个安静的心灵。好，所以很重要，看你给他听什么样的音乐。那音乐很进入人的灵里面，灵魂的里面。好，所以你看现在孩子有时候静不下来，他习惯就是要这样子蹦蹦跳蹦蹦跳。那有些父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啊孩子要蹦蹦跳才活泼啊，才聪明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一定要带领他真实去认识神，他才有真实的聪明。好，那我们对孩子当然可以活泼，可以什么，可是跟常常听那种音乐静不下来的活泼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又活泼，可是又可以安静，能动能静，那是最好的。还有电视，父母哈，如果你很爱看电视哈，然后你老是叫你孩子说去做功课，去做功课，不要看电视，好，那没有用的。因为你的榜样，看什么在你心目中最重要，孩子就对什么很有兴趣。父母对什么有兴趣，孩子就对什么有兴趣。好，那我知道我们在这边有很多这个做电脑的哈弟兄哈，这个在公司里打电脑打很多了，回到家就很容易喜欢 relax 啊，就盯着电视机啊，就这样一直看，呵呵。所以你的孩子自然以后电视也成为他最大的兴趣。那我保证你，你的孩子很小就开始戴眼镜，为什么？因为那电视的那个跳动，啊，包括卡通影片。现在卡通影片看多了，那孩子就变成那个散光啊，小孩子散光啊，所以现在小孩子好可怜，好小就已经开始戴眼镜，幼稚园呢戴眼镜了，而且散光，其实很多都父母害的。好，那所以父母一定要留意你选择看什么，包括看那个Sesame Street 啊，芝麻街，我在昨日讲台有讲过那个芝麻街里面的那些人物，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父亲跟母亲的，那他就是这个动物那个动物这样，那他会给孩子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就是说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留意啊，给孩子健康的。好，我以前没有发现到这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带她的孩子带得非常好，她先生是教授。那这个妈妈呢，她为了教育孩子，她没有上班，两个孩子哦才七八岁都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很安静。好，而且这个妈妈是 homeschool， 她自己在家里教她功课，因为她觉得送去学校呢，觉得学校给孩子好多垃圾的教导，而且她不给孩子读一些那种好像人在编过的儿童的圣经啊，她直接就给他读圣经，她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他发现人的话就是最能够滋润孩子，所以他就是带着孩子读圣经通晓这样子。这个妈妈呢，她就说她就是不给他们看 Sesame Street， 她说为了学一个字母哈，或一个什么，为什么需要那么复杂？好，然后那些人物有很多呢，你根本看不出爸爸跟妈妈的那种角色，所以给孩子变成都没有那种角色可以认同的。他觉得要学一个字母很简单啊，你就教他就好，不需要教那么复杂，而且花那个那么多时间。好，他两个孩子教育出来非常好，很活在神的里面。那电视呢，这一方面你要去教孩子。我今年回台湾去，那我弟弟哦，我就发现他三个孩子哦，整天都是盯着电视机，然后又在玩那个电动玩具，玩那个电动玩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给孩子禁止什么哈，最好都要跟他讲理由，不要只是不可以，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可以，是为他好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一直看电视啊，这样看那个哈，你会得散光啊，你看你的眼睛那么漂亮，以后都要戴个眼镜哈，哎呀多可惜啊哈，然后就跟他讲这样。那所以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没有看哈，所以可是呢我出去聚会，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看呢，结果那个弟弟，你要越小的常常越受教，那个越小的哈，弟弟才两岁，他一看我开门进来，他 他就马上跑去关电视，说眼睛会坏，眼睛会坏。他就会重复我所讲的话，眼睛会坏，姐姐眼睛会坏，眼睛会坏。好，所以你要跟他们讲，小孩子其实都很讲理的，凡事你要跟他讲道理。所以我们讲到打孩子是有技巧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所有可以用威严就有效的，你就不要用棍子，你打一下有效，你就不需要打两下，就是目标不是打，目标是要他改变他的这个习惯，是要养成他顺服的个性。好，所以你可以打一下，你就不需要打两下，你用最轻的刑罚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的，不要用重的刑罚，永远用最轻的。好，所以有些小女孩子，你看你只要一讲了她就听了，你不需要打，对不对？好，还有呢，重点不能让她是怕打或怕棍子，而要怕你。所以你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平常让她怕你？那怎么怕你呢？就是你说到要做到。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了，啊，像刚刚有妈妈问的，就说你已经说了，可是他一哭闹了，你就啊又照着他，那他就不怕你了，是啊，就是你说到要做到，像刚刚瑞明有讲到，他说不要哭，再哭我把你关到卧房里去，好，那他看到他的表情是很认真很严肃，他就有笑，啊，所以你要说到做到。我们家哈，过年的时候除夕夜，那时候只有哥哥跟弟弟回来，他们一回来就已经五个孩子了，啊，五个孩子呢，那我嫂子在厨房帮忙，他就说啊啊，秀琴啊，麻烦你帮忙看一下五个孩子哈，因为五个在一起就会吵了，就会闹了，就会打了这样，哦，那我就想哦好，那看孩子最轻松了，最简单了，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哈，我看我的书，可是我看之前就跟他们讲，你们五个啊，不要吵架啊，不要让我听到哭声。我只要听到哭声，五个一起打，我就这样。我先给他警告，而且我的警告是很严肃的。不要让我听到哭声了，我只要听到哭声，五个都打，我就这样子。一定会有哭的。我开始看我的书，没多久就开始，就看着我就说，我好像有听到哭声哦。我其实很不喜欢打孩子的，所以我就说，我好像有听到哭声哦。他们就会安静一下，可是隔没多久就又有声音，我就说，我说到一定做到啊，是我的口气在威严，是吧？你一刚开始用威严一点，就不需要拿到棍子，不需要用到棍子，所以我就说，姑姑说到一定做到，我听到哭声，我一定五个都打，那我就再这样讲，那等一下，如果他们真实又有闹起来哭的话。我就说还要不要哭声，不要哭声我去拿棍子了，我只这样子要手站起来，他们就完全安静，然后我就再警告，绝对不要让我听到哭声，哭声我一定五个都打，然后就完全和平共处。你知道，所以我不需要打下去，所以你尽量可以不需要打下去，尤其越小的孩子。好，那可是如果真的他们还不听话，真的有哭声的时候，你就要起来，你起来他们已经马上安静了，可是刚刚已经先警告过一次了，这时候还这样，你就是真的要去拿棍子来了，你就放在这里，等一下再有一次哭声，我就完全就是了，就说我尽量是警告这样子，那真的有哭声你就要一起打。为什么你家里如果两三个孩子，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你不能打这个或打那个，因为他就说是他打我，他说不是他先踢我的哈，所以你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一起打，你要一起打他们就会和平共处。有些人是先招惹对方，可是结果对方打他，然后他就哭了，那他怪他打他，可是其实是他先招惹，那你一这样不敢去招惹对方，那个打哈，尤其你打，你看像我讲的都是只是警告过以后，然后他没有做到，你打只是一下，好，一下以后完毕再警告，就是说我那个处罚的原则，你们可以听，从第一卷开始听，那个五个步骤很重要，就是教过于打，你教的时间这么长，打只有打那么一下，打完又警告，那这样孩子就会一直 keep in mind， 才会记进去，否则孩子很容易忘掉的。你打再重啊，再重啊，总是再怎么样一小时过就不痛， 它越来皮就越厚，所以不，哎呀，对对对对对，所以为对对，所以孩子一定要随时管教，你没有说一打下去就一劳永逸，就是要一直随时一直随时，还有呢，要一点错你马上管教，你不要给他累积很多错，所以他的习惯还是没改过来，就你习惯，重点是要改过他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态度，就像刚刚那个说他会拿他爸爸的眼镜，对不对？拿他爸爸的眼镜，那你如果这次你就再把抢来再戴上去，他下次一定又拔，你又再戴上去，然后你只是轻轻给他打一下，他已经无所谓嘛，就一直打，所以他爸爸一定要很重的打下去，而且不止打下去，就说他一拔的时候，一拔眼镜，你马上很重打下去，然后脸要板起来说，可不可以这样拔爸爸的眼镜？你这样一次严厉一点，他就吓到了，就不再那个。可是下次他有时候玩疯了，你知道？玩疯了忘记，又再把你马上又要再这样，好，然后再说下次再把我要打两下，这样累积的他对这件事就会印象深刻。所以有关你这个问题，我们前两次有讲很多，你只要照着去做，一定会改进，一定会改进。
你不用录，我担心因为这个可以让大家可以做分享。因为我有个七岁的儿子，他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就是有的时候叫他做什么事情，就要叫几遍，要叫好几遍他才能听。但我们也不是就是经常打，也是就是先是警告，然后没事了，好吃饭啦，再玩还是玩，好吃饭啦。我说再数，我到最后都是要数一二三，到三的时候才说他的。我们也是就是先是警告，我再没吃就没吃了，但他最后一个警告他总是吃，但是下一次他又是这样。
像这种情形哈，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前两次也有讲过，就是不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耳边风的习惯，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很快的顺服，一听了就马上去那种顺服，那个才叫做开始敬畏父母，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敬畏父母。好，那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没有威严了，为什么？因为跟孩子乱玩在一起啊，好，所以孩子打你脸啊什么都没有关系。好，没有，那就是我们把握那个原则，就是要让孩子敬畏父母。好，所以我们前两次有讲过，就是说你要常常重复一句，你比如你说吃饭了，如果他还没动，你马上就要很不高兴的走过去跟他讲说，我刚刚讲什么，用问他的，我刚刚讲什么，你不要让他还继续玩，不理你不可以的，就说妈妈讲什么，他一定要眼睛看着妈妈回答，这叫敬畏嘛，对不对？现在小孩子有时候你叫什么，他都不看你的，这个叫随时管教，一点点不对的、不礼貌的，你都要给他改过来，不要觉得没关系，因为那都成为他的这个人以后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些累积起来的，懂不懂事，有没有礼貌，好，这都是你这样把他，要让他这样，还是你要把他改过来？好，那所以你就马上走过去，很严肃的跟他讲，妈妈刚刚说什么，你一定要他回答，妈妈说什么，说吃饭了，那你为什么没有马上过来？以后妈妈一说吃饭了你就要马上过来，知不知道？以后妈妈一说了你没有马上过来，我就要处罚你，你就这样跟他讲。好，然后呢，下次你再一说，一个习惯不会马上改过来，下次你又说吃饭了，他又是这样的，你就说我刚刚讲了什么，他还是这样，你就去拿棍子来了，你就说妈妈上次有没有跟你警告过了，说我讲一句就够了，讲一句说吃饭了你没有马上过来，我要打你，对不对？我要怎么办？所以妈妈做到一定要做到，你就再重复我那个五个步骤，然后手伸出来，你就要很用力的打下去，第一下一定要痛，而且要很痛，这样你就免得以后还要再打好多次，所以第一下你这样狠心点，很痛，这样好，打下去以后还要再警告说，以后妈妈讲一声就够了，不要让我讲第二声，我也不数一二三的，不需要让我数一二三，为什么我讲话还要数一二三呢？你是一个听话懂得听的孩子嘛，为什么需要我数一二三呢？讲啊，以后我讲什么都一句话就够了，我喜欢那个马上听话的孩子，这样。这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有能听的耳，妈妈要做一个能听的耳的孩子，你也要做一个能听的耳的孩子，就这样，所以任何坏习惯都可以改的，只要他 一开始错的时候你要很严厉的不放过，让他知道他好像犯了很大的错，他就快点改。可是一开始犯错父母没有很在意，他就是越来越习惯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父母就是要留意抱孩子的时候不要咬，好，父母很容易很习惯。因为其实我们大人就是要一抱孩子很习惯就咬啊，这样咬咬，以后孩子就很习惯，你一定要咬，一定要一直咬，所以都是习惯，坏习惯给他养成。你那个动作越少哈，对他越好。好，还有从小就让他单独睡，你们是不是婴儿期就让他单独睡？满月就过去，他如果满月就已经让孩子单独睡，就不需要到了像他们到那么大了十个月才要让他分房去睡那么痛苦。所以越早给他养成独处好习惯就越好。你看美国人的孩子啊，我们的那个迪士尼乐园啊，去斯伊沃啊，你去看那个每次一听到哭声一看过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因为美国人他们从小时候就让他单独，所以他们你看美国孩子常常都是笑，中国孩子常常都是哭，嗯，父母不懂得教嘛，很黏呐，越黏父母的孩子越爱哭，所以你要让他独处、独立，好，让他可以单独玩，这样，好，那这样子那个孩子，你其实可以省好多时间，你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而你可以更多的来亲近神祷告，好，也为孩子祷告，那个呢，对孩子有更大的造就。你可以有更多自己单独跟神相处的时间，而且那个时间也来为孩子祷告，会给他更大的造就。还有没有问题？
过去到今天第四次这样的讨论呢，基本上是管教的问题嘛。那基本上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差不多是 apply 到零到六岁之间了。
嗯。
那今天我们在江牧师在讲的差不多可以。听起来好像可以差不多在四岁到十岁之间，因为比较读书啊认识。那在下一次的话可能就是也是比较浅，那在以后可能就是要再讲青少年的问题。那就说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说我们管教孩子管教完了以后，然后呢，因为孩子不是说管教完就好了。那今天讲的当然可以就是说比较 general 的 rule， 就是说如何鼓励孩子如何教导他这样。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除了这些以外，是不是有那种 special topic， 比如说如何教养今天的下一代，或者是说如何启发他的音乐天赋，或者是说如何发现他的小孩子的那种也许音群，或者是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我想每一个小孩子我想都很不一样。那我们让你这个题目就是说，每次我们都说如果教养小孩，那我经常要人家都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可能就是说下次我要跟他讲说，我们这次的是四岁到十岁之间，好像讲得很非常的很好像是这个 meeting 是专家在研究这个教养小孩，不要让人家觉得哦，教养小孩我也会啊，我在家就会教养了，我干嘛去听参加你们的这个意见。
管教方面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父母已经很累了，好，很没得安息，所以我变成需要先讲消极方面的管教方面的，好，这是给父母搞得很头痛的好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先讲一点了，讲到积极方面的，你怎么为你的孩子预备一个避难所，好，这样你怎么来塑造他积极方面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先讲一点，一月份我们会再把这一方面再讲完。可是至于说几岁，我想我们这个讲的大约就是零岁到差不多十二岁都可以用，好，只是我们没有去很特别定说几岁到几岁，因为有很多是原则性的。